弟兄姐妹们大家好，非常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一次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婚姻在神眼中的旨意与价值。那上一堂梁姊妹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妻子的职责，那这一堂我们主要是要来看一下丈夫的职责。首先我们看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创立了婚姻，所以他是人类第一对结婚的，他是介绍人、主婚人，他也是证婚人。所以我们都知道，就中国人来讲，常常讲天作之合。真的，婚姻呢，是神赐给人类最美丽、最甜蜜、最大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有多少的婚姻，他们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着婚姻带来了痛苦和伤害。那这些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神对婚姻起初的心意与祝福。所以不止世界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婚姻遇到了难处，就在神的家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婚姻事实上也有许多的挑战。所以盼望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学习，来认识他对婚姻的永远心意。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以弗所书五章三十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在古卷有讲到说，他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十二节讲到，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借着婚姻，神叫我们能够看到他永远的心意，特别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神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一切，他每一样他都说好，甚好。但是只有一样是不好的，就是那人独居不好。那借着这个，我们要一同来认识神，要为着基督来得着心腹。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这个配偶呢，我要为他造另外一半。亚当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好像不完整，需要得着另外的一半来帮助。所以整个心意来讲呢，我们也知道说，神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找着他的心腹，好像是他的另外一半，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神叫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他永远的心意，他得着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帮助呢，不是指着仆人的帮助，乃是一个伴侣，是相辅相成的意思。所以配偶就是讲到成为他的伴侣、同伴、伙伴，不是一个助理。我们认识神永远的心意。第二个，二人成为一体。那特别他让我们认识到说，与基督是完全联合、完全合一的。马太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夫妻的一不只是肉体和外在的合一，而是身体灵魂的合一。那这是一个真实的一，只有在这个一的里面，婚姻才能够享受它的满足和喜乐。只是这个一呢，从开始两个人单独的个体，从两个不同的背景家庭出来的，今天进入了婚姻。所以呢，神的心意是需要借着年日，需要经过了好多的过程，慢慢他制作改变，叫我们真的进入那一个实际的里面，二人合为一体，那完全的这一个一。所以我们看到说，叫我们认识和基督能够完全的联合。 叫基督的生命，他的性情。今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彰显出我们主他的自己，那一天一天的长出神儿子那耶稣基督美丽的形象，这是神的盼望，神所要得着的，也是借着婚姻他将我们能够看见的。第三个彰显极大的奥秘，就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呢，是讲到一卷基督和教会的书，它是讲到天上的事情的书。那借着它，我们能够看见一点神在永世里是如何的安排。那他借着婚姻，让我们能够看到，好像是一个在今生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好像是一个每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并不是这么完美。那但是呢，今天他让我们借着夫妻，借着婚姻来认识神永远的心意，从属地的带我们到属天的，属物质的带我们进入属灵的，讲到基督和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交通婚姻的时候，主一直让我们回到，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讲到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婚姻里面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当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在合一的方面，我们觉得说怎么可能呢，两个这么不同的背景，这么不同的个性的，但是在神旨意的里面，我们却在那个一的里面。那今天在实行来讲，我们都经历到我们个人虽然不同，但是当我们跟主越靠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性情越来越像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关系是越靠近的，而那个一的实际是越来越真实的。第二个大点，我们看到好的开始乃是成功的一半。婚姻不管到现在情形是怎么样，都不能要后悔，只能向前。主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实在是他所配合的，实在是在一个婚姻当中，无论经过了多少高山低谷，无论现在你觉得说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呢，神的旨意是必定要完成的。我们说好的开始，你说我已经浸在婚姻的里面了，怎么样又有一个开始呢？其实主给我们恩典，每一个时刻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好的开始。我们只要有心，何时任何时候都可以转向主，回到主的面前，他再给我们一个机会，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林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很多人讲说，他的原生家庭的问题，他从小生长的背景，他曾经受过的创伤等等的，把这些带到婚姻里面，常常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主在十字架已经完成的事实，他死了，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和主是一同复活。我们经历这一个事实，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只要看见，我能够宣告我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过去的不受他的拦阻和影响，不要把这些什么原生家庭啊，你受的创伤都带到婚姻里面来，非常不容易解决。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的新造，也不会有所谓的祖宗的遗传啊，这些咒诅，那些是出于仇敌的欺骗。我们已经迁入了爱子的国度，所有 这些灵界的所有属世界的，其实今天他不能来影响我们，来伤害我们。那第二个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讲到，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他要向着标杆来直跑。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鼓励弟兄姐妹来追求，来侍奉，来往前，但是事实上在家庭的里面，家庭也就是我们的侍奉，家庭我们要认识到说，忘记背后的，要努力面前的。我们不需要担昨天的重担，随时可以有一个 U-turn 回到神的面前。过去的我们交在恩主的手里，我们不担昨天的重担，我们也不借明天的忧愁。明日将如何，是我们有很多的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相信主是掌握明天的那一位。第三个，我们要看到婚约不是两个人的合约，乃是神的盟约。那这一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箴言二章十七节，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主的时候，神一再的要警告他们。其实很多人他们忽略了，今天你所立的一个婚约，它不是一个合约。盟约与合约是不同的，它不是建立在权利跟义务，而是在那永不断绝舍己的爱。虽然盟约呢也包含着权利还有义务，那但是呢，我们知道盟约它是超越这一切的。在合约的里面，很多时候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有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情形。但是盟约是不计回报的，它是一个舍己的爱。在盟约里面需要看到我们向主绝对，我们彼此是委身的。委身舍己是基督徒盟约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后面会再交通哈，所以弟兄姐妹认识委身还有舍己是盟约的本质。好，我们看一下妻子的角色与责任。那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箴言特别告诉我们，有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那圣经也认靠告诉我们，要认识到妻子是成为另外一半，那是一个 counterpart， 是一个帮助的。所以常常我们讲到另外一半的时候，在英文有一个，他是我的 better half， 是我的更好的另外一半。那讲到妻子，特别我们知道他说到，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也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两姊妹已经分享了做妻子的职责，很多方面我就不再多讲哈。那特别我想就提一点，圣经说到妻子对丈夫呢是顺服，而讲到儿女对父母呢是听从，所以这两个是有一个差别的。那什么是顺服呢？好像很多的时候当弟兄们一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就带着一个你就必须要听从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需要认识到顺服它重的是态度的问题，听从呢，听从是行为的问题。什么是顺服呢？顺服是存心的问题，是灵里的问题。什么是听从呢？听从是外表遵守 一个要求，所以这两个是有一个差别的。顺服是里面的，听从是外面的。那一个做妻子的基督徒，她能得着丈夫的喜悦，是因为她里面生命的美丽。那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很多妻子，她们经过了很多的不容易，生命表现出来是顺服的。那但是呢，当这个丈夫如果是不知道神的心意或者违背神旨意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姊妹她们在那里流泪，她们祷告，那她们生命出来是顺服的，但是她却不是听从的。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差别，我们也知道在这一些过程的里面，神有恩典，有怜悯，那借着里面那个顺服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为我们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会带着一个极大的力量，会改变你的环境，改变你的另外一半，成为他真正的帮助。下面第四个点，我们要看到丈夫的角色与责任。在今天很多婚姻，所以非常的混乱，有很多的难处。那原因呢，就是没有认清楚夫妻有不同的角色跟责任。那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在这一堂里面来一起来认识，特别讲到丈夫的那一个职责。那在上一堂，两姊妹已经分享了妻子的职责，那我们讲这实在是非常的宝贵，但不只是姊妹们需要学习，要认识，我们是相互的，彼此之间的职责、角色，还有神在我们心意身上的那个旨意，我们都是需要一起来认识的。所以弟兄们也需要认识做妻子的角色跟职责。那今天呢，姊妹们呢，也要认识丈夫的角色与职责，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彼此都互相要来一起认识的。所以刚刚我们以前也读到了，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但是下面23节呢，以弗所书五章讲到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在五章的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以弗所书他讲到天上的事情，他讲到夫妻，讲到婚姻，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丈夫爱妻子，一下子就把带到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层次，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一个爱不是普通的爱，这一个爱好像基督爱教会的那一个神圣的爱，而且呢，这个爱是舍命的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到今天在神心意的里面，他何等的看重婚姻，因为婚姻所代表的意义，讲到基督和教会，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正如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那彼得前书3:7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边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要敬重你的妻子。所以当我们读了这些经节以后，我们能够认识到神对于丈夫给他们有三个主要的责任。那第一个是讲到说，他是妻子的头，他 他是妻子的头，那我们要知道如何来做头。那另一个方面，他要爱妻子，这个爱是耶稣基督爱教会的那一个爱。那还有第三个，就是修理看守。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刚刚我们读了以弗所书5:23，叫丈夫知道他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今天到底是怎么来做头呢？如果你不认识什么是做头的意义，很多时候一些做丈夫的，他以为他能够执掌权柄，圣经说的是头，但是有一个老姊妹讲啊，你如果不认识神的心意，你可能是狼头是虎头，但是你不是真正的头，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执掌属灵的权柄。在马太福音20:25-28，这一段主让我们非常的清楚是当如何来做头的，特别对丈夫是需要非常清楚的认识的。耶稣教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边让我们非常清楚，在世界上，在人的情形的里面有他的原则。你要君王为主治理，你要有大臣超权管束，好像在人的这一个层次的里面呢，是有一些是做头的。但是呢，主告诉我们，在身体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这个原则是不一样的。甚至很多时候你觉得说好像跟世界上的原则是相反的。他说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所以要做领袖做头，首先是要当仆人，也就是说他关心的不是自己，他留意的不是怎样发号施令吩咐人做这个做那个，所有个人的需要、个人的欲望、个人的志向、时间、金钱呢，你如果不愿意有所牺牲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真正的来做家里面的那一个头，那一个带领者。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说真正的有属灵的权柄的，他说伟大的你必须先要做别人的用人，好像站在一个仆人的位置上。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他是从天而来，他是掌一切的权柄的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但是他却为我们走最卑微的道路，他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上。所以当主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他服侍人，他像用人像仆人一样，他为门徒们洗脚。弟兄姐妹，这都是主生命的一个表现，但是他真正的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他却执掌最高的权柄，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丈夫要做头，不是在一个地位上，你好像是高高在上，你能够来发命令来指使，反而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若没有一个仆人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做头的。所以当我们将这个圣经领袖的观念用在丈夫的身上，我们就会知道所有在家的里面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你必须是生命向主的。所以生命向主多少，能够掌多少的权柄。我们不是说丈夫好像姊妹可以轻看，他是有他的地位的那一个权柄。但是今天我们是就着一个丈夫这一面来讲，我们要认识真正属灵的权柄必须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在生命中来掌权。那这个点是从弟兄里面我们需要非常深处要认识的。那从姊妹这一面呢，你需要尊重今天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所以我们愿意都服在神的手下。今天不是哪一个真正他来执掌这个权柄，真的基督是我们家的主，让基督来做主，让他的权柄他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家的里面。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丈夫要爱妻子。以弗所书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哥罗西书3:19，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所以除了丈夫是做头，这是他的一个职责，你不想做或者你想做，但是这个职责呢是托付给丈夫的。那圣经对丈夫还有一个讲到说要爱妻子，还是要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样的爱妻子。那这个爱不是天然的爱，是神圣的爱，阿加佩的爱，是基督的爱。所以做丈夫的，除非他能够真正的顺服基督，让基督充满在他的里面。我想我们都承认，我们天然的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爱。两个人谈恋爱，可以说爱到海枯石烂，爱到愿意为你付出一切。那但是真实的来讲，天然的爱都是短暂的。有好多时候你看见爱的这么火热，下一秒恨的却这么深，因为那是天然的爱。今天主要我们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作为弟兄的，他特别让我们要认识这个爱是要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必须是这样的一个爱，那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心意能够来成就。所以弟兄们，做丈夫的，那这是神所给的一个职责。那这个职责里面呢，你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第一个，我天然的里面没有这个爱，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需要从我们生命中让这个爱能够活出来，流露出来。那我们也知道说，因爱才能够甘心舍自己。在好多的点上，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这一个爱是舍命的爱，是牺牲的爱，你前一秒可以觉得感觉上很爱，但是呢，下一秒可能你自尊心受伤了，可能你觉得说，我一下子这个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里面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抱怨。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那很多时候丈夫工作了一天，他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到家里面，他想懒在椅子上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看看书啊。可是当妻子呢，他一天在家的里面，他却很盼望说你多跟他聊一聊，或者是到外面去吃一顿饭，或者是买买东西，他希望你陪着他一起的。倘若我们只是顾念自己的感觉，啊，我累了一天了，我什么都不想做了。但是当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或者是甚至是要求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感觉，放下我们的心愿？虽然他要的可能跟我们的意思是不同的，那但是呢， 当我们愿意放下我自己意识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行动里面，你正在跟他说我爱你。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个爱是有牺牲的，因为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甘愿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真的是除爱以外一切皆舍，这个爱是牺牲的爱。我记得有一个主日的早上，然后我在家里面呢，早上帮大家准备早餐哈，因为我们家通常在周末的时候，常常也会有一些学生啊，他们回来就住在我们家周末，所以主日早上啊，有的时候10位、11位啊都有哈，啊，大家一起吃早餐。所以我那天做葱油饼啊，还有准备这个煎蛋啊等等的，你就发现说做这些东西啊是要花时间的哈。那这个饼呢是一张一张去煎的，然后蛋啊这个要预备好的啊。我记得那天还蛮早的就开始预备哈，那最后呢，哇，整个都做好了，把它摆到桌上。那大概呢，离我们通常吃饭早餐的时间呢，大概还早了大概10分钟吧，都做好了。啊，刚好我姊妹下来了，那她下来一看到桌上摆着这一些哈，我期待的是她称赞几句，对不对？啊，辛苦了半天啊，把这些都做好了。那但是姊妹第一句话，她说的是怎么这么早就做好了？等一下他们下来的时候都凉了。哎呀，你知道第一个听到他说的这话，他说他们下来都凉了，我说不要等他们下来了，现在你说我心都凉了。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感觉哈，我辛苦了半天，那结果是这样的。但是呢，当在那一个当口，就是我们的一个考验，以天然的爱可能就这么一句话，我所说的我的爱根本就没有了，里面就是生气啊，就是不满啊，就是一种受伤的感觉，你咋可以这样子说呢？那但是呢，就在那一刻，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你愿意拣选主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奇妙，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今天不是我们咬着牙来忍耐，不是我们咬着牙好像说我要怎么来爱，我们没有的。今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忍耐，他是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所以那一个爱是舍己的爱。当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真的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就可以体会到我姊妹，她实在是盼望，她巴不得能够招待弟兄姐妹的是最好的，最好他们下来的时候是刚出炉的，是那个热腾腾的。啊，虽然我也讲了，就算在餐厅也是一道一道上的哈，啊，但是呢，我知道他的心，所以我充满了感谢，所以没有把一个愤怒继续的放在里面，没有让那个伤好像就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平安，可以喜乐。我们可以非常高兴的，我们一起吃早餐，然后一起去聚会，然后一同唱诗，一同赞美，一同敬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那个爱需要舍己，但那个舍己呢，常常就在一刹那，就在那一个关口，当下，弟兄姐妹，我们稍微停一下，回转到主的面前，主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恩典，叫我们愿意舍下我们的自己，而让一个真实的爱，基督的爱能够流露出来。所以爱是做丈夫弟兄们的你的一个职责哈，丈夫要爱妻子。好，第三个讲到丈夫要修理看守。创世纪2:15，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0:10告诉我们，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是盗贼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做这样的事情。虽然为父一个家， 是夫妻共同的责任。但是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就知道，神特别把一个修理看守这个职责交给亚当。其实今天我们来认识也是交给丈夫的职责。修理是什么呢？他讲到工作耕种，也是服侍敬拜。那看守就是守住的意思，讲到你要守住神的命令，守住神的旨意，不让仇敌进来，因为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你看到神把一个职责交给亚当，你要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但是他失职了，让撒旦进到了伊甸园的里面，然后我们看见整个人的犯罪堕落，整个人类的整个命运大的改变，因为亚当失职了。弟兄姐妹，今天主仍然把这样的一个职责交付给特别是丈夫们。那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仇敌可以有各样的方式，他借着网络，他借着社交媒体，有很多东西非常容易的就渗透到夫妻之间，渗透到家庭的里面，甚至就叫婚姻被毁坏。所以丈夫们，你需要警醒，你需要起来看守神给你的家，不让仇敌有任何的空隙能够打进来。因为你要知道他的目的就是偷窃，就是杀害，就是毁坏。我们知道在今天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我们也知道对于婚姻最大的一个杀伤的力量，那就是所谓的婚外情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今天主要我们警醒，特别是做丈夫的，今天主要我们修理看守在婚姻的里面，我们求主来保守我们。我和姊妹我们结婚差不多将近40年了哈，那我说感谢主，那真是神的恩典，叫我们能够爱好像是越来越增加。我记得有一次在结婚的这个纪念日啊，我姊妹就问我，她说你爱我是不是像我们结婚的那个时候一样好？我说当然不一样啊。结果我姊妹听了后她就有点失望哈，怎么会呢？应该结婚的时候是爱的好像都是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结婚了嘛。那当我说当然不一样啊，所以她好像脸上有一点这个不太明白哈。我就说姊妹啊，这个爱是要增加的，当然是比那时候还要更爱了，对不对？感谢主哈，我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形。那真实每一个婚姻应该是这样，让我们的爱是更多更增加的。但是其中有一个点，其实我们了解仇敌的诡计哈，就那一个伤害，那一个攻击。所以讲到婚姻是必须是有尾声，是讲到那一个舍己，这个是盟约的基础，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哈。所以到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它是一个尾声，是一个舍己，所以是一个盟约，我们是一定要看重的，这是在神面前所立的。所以我自己过去将近40年在婚姻的当中，我就特别留意，就避免在任何的机会单独的跟异性一起吃饭，好像是一件小事情，好像有的时候甚至是不合情理啊。那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些小事情上面，我们不单独的相处，我们不和别人单独的有这样的一些的机会，不让仇敌有空隙，或者是说找到了任何的能够来攻击的这样的一些的机会，这是看守。其实弟兄姐妹，在看守当中 因为这是一个盟约，那你愿意起来，其实我们讲到这是弟兄的职责，要修理看守，但维护一个家呢，其实是夫妻共同的一个责任。那我想呢，讲完了那这三个方面，好，盼望我们是彼此勉励，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但是今天主让我们能够分享彼此交通，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所有做弟兄的、做丈夫的，我们说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今天所托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职责，我们不逃避，让我们知道丈夫是妻子的头，因为我们更需要来到主面前做头的。当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摸着神宝座上的心意？你是不是真的是里面像一个做仆人的灵，愿意放下你的自己，让主来掌权？然后呢，你如果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你的家里，让基督才是真正的是这个家的主。当我们讲到说丈夫要爱妻子，这不是我们天然的爱，我们的天然的爱都会用尽，但是我们要从里面基督那一个舍己的爱，这个爱出来是一个真正的爱，这个爱是需要有舍己。所以做丈夫的，特别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很多时候这个舍己并不是那么的难，当你愿意，你就发现说神不是把一个难担的担子赐给我们，他叫我们看见他已经做成的，我们和他同死，已经死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拣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愿意放下自己，就发现说其实这是蒙福的，他不是把一个重的担子给我们，他不是把难担的担子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放下我们自己，让里面的生命活出来，让那个舍己的爱能够流露，然后要修理看守，不让仇敌有任何的机会来攻击，他的目的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特别弟兄们要站起来，要站在主的这一边，要坚守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讲到那个神的盟约。好，最后第五个点，我们要交通到以神为中心的婚姻生活。首先看到以神为中心，我们在婚姻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今天神是我们的中心，他是主，所以神要得着我们这一个家，这一个婚姻呢是为着主的，我们全家是要来侍奉耶和华的。约书亚记24章15节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他最后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侍奉耶和华是上好的选择，那也是在现今时代的挑战与见证。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进入婚姻，我们向着主有一个心愿，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过去我们个人侍奉，但是今天神要得着我们两个人，甚至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全家一同来侍奉耶和华。那第二个，要认识并活出神的法则。神给我们许多不同的，他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不是律法要求，而是他做事的法则。以弗所书2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就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主不是把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一些的要求，一个命令，好像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这些要求，现在又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摸着了主的生命，然后呢，我们要认识这个法则，我们是可以照着这个生命的律 来生活的。路加福音6:38，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加拉太书6:2，你们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重担要互相担当。那雅各书2:8，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些好多不同的主耶稣他生活形式告诉我们的法则里面，其实是从基督生命所流露出来的一个情形，施比受更为有福。他讲到说，真的是要纪念主耶稣他讲的话，他讲到让我们知道说，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担子要互相担当等等的。那这一些法则今天主已经告诉我们了。其实我们看到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以色列人他们看到了神很多大能的作为，但是摩西呢，他是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今天我们说夫妻两个人，我们不只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读圣经说哦，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更需要带到婚姻的里面，我们要同心的来让这些法则能够真正的活出来，这是蒙福的。好多次我们做一些婚姻的辅导，特别就是遇到了很大的难处，甚至都要离婚了，那这些弟兄姐妹，当我们和他们交通的时候，也许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原因也是各有不同，但是就这相处上的那一些难处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会劝勉弟兄姐妹，你们两个人成立了一个家庭，但是这个婚姻呢，不是为着你们两个人的，所以这个家如果所有的注意力只在你们自己的时候，难免你们会彼此对看，这个有问题是正常的。但是今天主要我们知道，今天得着了这个家，今天主的心意要能够成就，所以这些法则它特别让我们看到，你要关顾，你要给，你要爱，都是为着别人。弟兄姐妹，我们劝勉弟兄姐妹，把你的家打开，把你们的爱流露出去。当你们祷告，不是只是为着你们的需要祷告，为着有需要的人来祷告，为着弟兄姐妹祷告。摸着了这个法则，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当他们愿意这样子真正来实行的时候，他们自己的问题变小了。他们原本觉得过不去的，今天能够过去了，今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这是何等的蒙福。第二个点，我们看到基督居首位，主在凡事上居首位。那哥罗西书1:16-18告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我们不让基督居首位，我们这个人好像是一个失控的人。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如果家里面不让基督居首位，这个家是一个失控的家。所以讲到失控是很严肃的事情，就像车子失控了，那是带来非常悲惨的结果。一个不让基督做主的人是失控的人，一个不让基督做主的家是一个失控的家。所以让主居首位是一件不可少的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让主在我们的家里面他是居首位的， 所以凡事上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主说了算。所以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愿意伏在主的面前说，在凡事上呢，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跟我姊妹常常在意见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会说，好，那我们去祷告。当我们祷告祷告寻求，然后再来交通，总有一个他会愿意放下自己的看法。弟兄姐妹，让主来居首位。其实我们都说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圣灵，是只有一个心意。今天我们所愿意的是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家的里面。那第二个看到说优先次序的重要，所以圣经有很多讲到，比方说马太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五章二十三节说，你们在祭坛上献祭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对你怀恨，就要把你的祭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所以这些优先的次序，我们不只是读了圣经我们知道了，也是需要带到生活里面来的。所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真的这是何等的蒙福。我们所需要的，在我们祈求以前，我们的神他早就知道了。所以叫我们看见，你什么时候你把主放在第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和我们的另外一半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先就讲到什么是更重要的，不是顾念我们自己的，我们先顾念神家的事，神的事情，他的国度的事情。我们献礼物的时候只是来到祭坛，但是呢，神不要这些我们所摆上的所有的所谓的礼物，祭物和礼物，这些不是神所要的。今天他要得着我们的心，我们想到和弟兄有怀怨的事情，你是不是愿意放下自己，你要先去与弟兄和好。我想这个弟兄当然可以指的所有的弟兄哈。那另外呢，在夫妻关系的里面，我们的另外一半，当你想要为主做什么，你要唱诗，你要赞美，你要敬拜，但是若彼此没有和好，你发现说我们不能来侍奉神，我们先与弟兄和好，与姊妹和好。所以这个关系上次序上，但你要和好，你不是等他来和好，等他来道歉，先讲到说我们愿意让主来居首位，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让主来做主，他是主，让我们一同伏在他的面前。最后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基督徒的三大基础。第一个就是以基督为中心，那这个我们刚刚都分享了，他是我们的主，他是一切的中心。委身的爱，所以盟约里面呢，很重要的那一个爱是舍己的爱，是一个委身的爱，这个 commitment。 所以今天来讲呢，就是说不让任何其他的事情来打扰的，来有机会来破坏的，因为这是神的盟约。那第三个讲到十字架，特别就是愿意舍己。所以无论是丈夫你要做头，你必须是愿意舍己，你才能真的做头。妻子要顺服，你必须是真的舍己，你才能有顺服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对丈夫，无论是对妻子，所有的职责是带着神满满的祝福，满满的恩典。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借着婚姻，借着家庭，今天主要让我们进入他永远的旨意里面。好像这些是属地的，是世上的，但是保罗那么清楚告诉我们，他所讲的是指着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感谢主，我们算不了什么， 实在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他不只拣选了我们，他也带我们有一天要一同进入他荣耀的里面。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当我们一同摸着主啊，你对家庭那永远的旨意，哦，我们愿意更多的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主啊，愿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当我们在交通中，我们真知道实在是你的恩典，是你的爱，主啊，使得你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借着婚姻，借着在家庭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能够更多的来得着你，摸着你的心意。哦，主啊，使得叫你的生命能够这样的真实流露在我们的身上，从我们身上流露在家庭中，从我们的家能够流露出去，成为一个见证，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哦，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婚姻、把我们的家，我们都奉献在你的面前，愿你来得着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荣耀称颂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